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其实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想聊哦，我和 Rachel 所准备的远不止节目中提到的这些，我们想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蜻蜓点水般的提及，所以更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扇窗，如果听众朋友们对哪一部分很感兴趣，真心希望您亲自推开窗去领略窗外更美更广阔的风景，这种希望也是我们读书观影栏目的一个初衷吧，通过我们的声音和思想带您走进书与影的世界。杨绛先生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我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已不在人间，但是她早已成为千千万万女性的榜样。身为女人，愿我们好好修炼。一直有人说女人要修炼的五样东西是：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液里的骨气，如清风拂面的温柔，和刻进生命里的坚强。最后我想加一句，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愿我们内外兼修，既可以美在皮，又可以美在骨。祝福每一位女子与世无争，风情万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走进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您刚才听到的那段录音跟我今天请到节目里的嘉宾有关，不知您是否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呢？或许您已经猜到了他是谁，那么不如就让他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如晨阳一束光暖色纯，似晨风一缕爽面沁心，又如晨露一滴未干温清，恰似晨韵一曲悦耳怡情。家庭生活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晨晨，一个愿意在闲暇时读本小书、跳曲小舞、唱支小歌、写首小诗的人，一个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位明亮而不刺眼、柔软且有力量、精致而丰富、善意且纯良的女性。谢谢大家。
欢迎您晨晨来到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
Rachel 姐姐好。
你好。那晨晨，刚才我们放到的那段录音是咱们俩一块儿的嘉宾，
感动。 Rachel 姐姐把它拿出来然后放在我们节目的开头，一种非常好的开场方式。我记得这是我们两个做节目那期节目，叫我们做了两期，叫最贤的妻
最
才
的
女，这个应该是第二期节目的结尾部分。
是的，是的。
谢谢 Rachel 姐姐的用心。
应该说要谢谢程程当时把我邀请到他的节目里作为嘉宾，也让我细细的品读了关于杨绛传记的这个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那其实在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
印
象是对你的印象，程程。
我很想知道。
当然程程给我的第一印象一直是非常可爱、美丽、大方的哈。但是没有，当时没有感觉到你比较感性的那一面。但是到了你的节目当中的时候，让我感觉最深刻的是你感性的那一面性格透露给我的那种感觉。我们知道我们平时说话语速都相对比较快，特别因为是我是播新闻的，是吧？到了你的节目里，自然的被你的节目所熏陶了，被你的感染力所熏陶，然后放慢语速，让自己变得更加温柔。
我是不是有一种魔力？
可以这样说吧。嗯，那你其他的家庭也有这样的感觉吗？真的
有的，他们还真的跟我提过。其实因为我真的是在用心做节目，
嗯，
所以我又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哦，我突然想起了我前几天采访的一位导演，前几天我采访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导演，中英街一号的导演赵崇基。他在我的采访中有说一句话，他说这个导演是什么样的人，他拍出来的电影就是什么样的。
嗯，
如果这个导演是虚伪的，他拍出来的电影也是虚伪的，这是不会骗人的。那么电影就是导演的作品，同时我的读书观影的节目也是我的作品。那我想我的节目给大家感觉是什么样的，就说明内在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嗯，非常的感性
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节目也好，拍电影也好，他的作品其实反射的就是他本人的性格，是这样吗？
对，是他的内心，他的灵魂的一种显现。
嗯，
哦，那刚才 Rachel 姐姐有问我有没有其他嘉宾有这样的感觉，有，也有其他语速很快的嘉宾做我的节目，然后跟我说，哎，我发现跟你做节目，我说话慢慢就会变慢了，
变了一个人的感觉。
对，然后没有跟我做节目的朋友，湖南的一个姐姐，
嗯，
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都会说，哦，跟你在一起，我说话都变得温柔了，我很开心，我希望可以这样，让大家在非常快节奏的时候能慢下来。
是的，提到这个，就是程程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感性的人哈，是不是这样的性格就造就了你各方面的这种感染力，包括表现力？那我知道你在电台还在做文学欣赏和广播剧这两个节目，对吗？
对，读书观影是我的第一档节目，然后我还做文学欣赏。那么文学欣赏就很简单一些，就是读一些经典的名著作品。
嗯，
然后广播剧是我们一群人在做，我也有参与其中，有的时候做旁白，有的时候扮演一些其他的角色。
嗯，
我们不是在舞台上，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声音让大家听到这一出剧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真的特别需要。有的时候在广播剧的时候我们是站着，然后在这个话筒前可能我已经在表演了，
嗯，
但是没有人能看到，但是如果没有那份表演，可能发出声音的效果又不是那个样子。
是的，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听你阅读的这些文学作品。
嗯，
在这个文学欣赏里面，
谢谢。
那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基本上选择的这些作品是哪种类型的？
读过钱钟书的《围城》，
嗯，
然后有读过严歌苓的《芳华》，
嗯，
现在我正在读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又忆乱世佳人》，都没有刻意的去选择，因为我是感性的。所以我做节目也是随性的。
嗯，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突然间的一个灵感，我就想拿出这部作品来读。
随着感觉来，
对，随着感觉来。
嗯，
就包括之前做的那两期读书观影的栏目，我叫它永恒的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就是因为那场大火。
嗯，
我就想，哦，我没有去过巴黎，有这场大火，巴黎圣母院被毁了，我想再把书翻出来重新读一下。所以真的选择这个内容的时候，节目内容的时候是非常随性的。
嗯，那程程回到读书观影这个节目哈，因为我知道这档节目是花你的心思最多的一个节目。
嗯，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电台来做这档节目呢？
记忆犹新，是2017年，我记得第一次那天晚上是8月24号，是我的电台首播。然后第一次主持读书观影，特别的紧张哈。
嗯，你还记得第一次主持的是什么类型？
我记得
什么主题的？
我记得，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哈。我先说一下这个读书观影，因为跟我的他这个节目与我很契合，因为平时我就喜欢读读书呀，然后看看电影啦，然后喜欢写作啦，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像你也一样喜欢，我们才一直在坚持着做。因为他用声音啊传递我们的温度，传递我们的思想。
嗯，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书中的某句话，或者是自己说出来的某句话，能够对他人有启发，哪怕只是在他人疲惫的时候让人听起来稍感放松，我就觉得很值得了。而且在这个电台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这里或许有可以相伴终生的友情。
嗯，
比如我和 Rachel 姐姐哈。
是，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是在电台的一楼的门口，是吧？
对，那天你应该是播新闻。
嗯，
我是做节目。
是，
你还有带了女儿去，对不对？
对对对，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嗯，
刚才 Rachel 姐姐有问我的第一期节目哈，我回想了一下，我的第一期节目是 吴清友与诚品书店的25年。
嗯，
然后当时我选择了一个主题，能猜到是什么吗？很难哈，我来说，我选择了初心。
初心，
对，初心这个来作为主题。
为什么会选初心这个主题？
初心呢，可能是一份非常远大的志向，但是它或许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在我们的人生过程，整个的人生里面，有的初心可能走着走着就丢失了，但是有的初心，我们走得再远，都会依然坚定的去靠近它。所以我有意把初心作为首播的主题，我是想鞭策我自己。晨晨，你要坚持自己所爱，不忘初心。
说了这么多关于电台和节目，那我想要问晨晨的是，你的老家在哪里？
哦，我以前听过 Rachel 姐姐的节目，这个是一个非常惯例的问题，对不对？每一期嘉宾你都要问。我出生在中国的东北小城，一个叫齐齐哈尔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齐齐哈尔怎么会是小城呢？我觉得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呀。
哦、真的吗？我的家乡也叫鹤城，是丹顶鹤的故乡，因为我们那儿有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我想问Rachel 姐姐，你有没有听过？你知道甘平这个歌手吗？他唱过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既然提到我的家乡，我们的丹顶鹤是非常著名的，那我特别想把这首歌我播一小段分享给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关于守鹤人的故事。那我现在播放哈。我现在播放了 Rachel 姐姐，听过吗？
我现在完全想起来这首歌。
你想起来这首歌？
真的听过不止一次两次，
但是
太多次了。
真的吗？
我现在也想起来这位歌手甘平了。
但是其实这首歌难度非常大，是不好唱的。那但是在我跟你说之前，你对这首歌或许你听过很多很多次，但是就像你没有记住这个歌手，因为你没有印象。我想今天以后你会对这首歌记忆犹新，
而且会把这首歌联系到晨晨的老家，
刻骨铭心。因为像他刚开始说了一小段话，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得清楚，他说的是有一个女孩，然后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其实这个女孩的姐姐是我爸爸曾经的学生。
哦，真的呀。
然后对，所以我非常骄傲，我们家乡有这个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如果以后 Rachel 姐姐可以去到呢，我一定会带你去看看那些美丽的丹顶鹤。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明月岛、龙沙公园、劳动湖一些景点哈。虽然我们那儿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一些，但我仍爱我的家乡，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刚才我说到劳动湖，前几天又是端午节，我突然想到了，我曾经在读书观影里面做过一期关于一个诗集的节目，叫花开半夏。然后这位嘉宾是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花开半夏就是他写的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写的就是端午重游劳动湖。劳动湖就是我家乡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我想齐齐哈尔人都知道。我从小父母就带我去那个湖边玩耍。我想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挺简短的哈。端午重游劳动湖，傅志忠著。艳阳金灿灿，湖水碧蓝天，绿树红花绕长堤，白云朵朵舞翩跹。楼宇近岸，千家万户聚水边，多少故事 天上人间。云光倒影都市景，胜江南。最是倾城佳色，美丽风光无限，忘返流连。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我读着会非常的亲切，因为我现在脑子里就有劳动湖旁边的景象，两边都是非常美的住户的大楼，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结合的一个地点。Rachel 姐姐是广西人。
对，我是出生和成长在广西桂林。
哇哦，桂林山水甲
天下，所以离你们那儿还挺远的。
我们正好一个北
一个南
一个南，那我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去桂林做客。
当然，你还没有去过桂林。
没有。下次 Rachel 姐姐回国的时候我抽一个时间过去。
好的，欢迎你过去。刚才你又提到你的父亲陈生。那这又让我想到了在咱们做的读书观影的那期节目里边，你也多次的提到了自己的父亲。那我想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我们在这儿是不是我想听程程你
聊一聊我的父亲。我非常的愿意。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想我父母的哈。那我如果要聊我的父亲，从我的童年说起吧。其实说起童年这个词跟快乐就联系到了一块儿，然后说起童年这个词我想到了一句歌词，他说童年是午后的秋千，数白云一片片。说起童年，说起我的父亲，我又想到一首诗，就是我小时候父亲教我背的诗。Rachel 姐姐可能会喜欢，听众朋友也会喜欢，我在这儿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这首诗的名字叫人不长大多好。人不长大多好，就可以用铁钩滚月亮，就可以蹲在地上弹星星，就可以把背心一甩逛银河。人不长大多好，哪怕有茶叶一样香的朋友，哪怕有美酒一样纯的恋人，哪怕有野草莓一样鲜红的事业，人长大了烦恼总是比快乐多。 Rachel 姐姐喜欢这首诗吗？嗯，
非常喜欢。
那我的童年非常的快乐，我没有去过幼儿园，
嗯，
是姑姑奶奶带着我。
是吗？
然后爸妈放假就会回来陪我玩，当然爸爸陪我玩的最多，因为他们有分工，我爸爸负责我的学习和玩耍，我妈妈负责我的生活啊，吃穿，住行等等。
嗯，
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挖沙坑，他特别愿意把我扔到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因为我爸爸有一句话说，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会玩就不会学，他玩不好就学不好。
嗯，
所以在带我玩的这方面爸爸花费了很多的心思。
嗯，
说起他哈，我就想，小时候呢，我是父亲疼爱的小女孩儿。青春期的时候，我是让父亲头疼的叛逆的女儿。再到后来，直到现在，多年父女成兄妹，我想我已经跟我爸爸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妹了。
嗯，
父亲啊，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人。而且我从不吝啬去表扬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位智慧与才情并存的人，他是一个善良无私、心有大爱的人。是父亲开启了我诗意人生的大门，我受他的影响，我喜欢读读写写，然后小时候爸爸很注重我的背诵，所以这些年很多时候我自己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文字会让我很诧异。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哇，因为我经常会回顾我曾经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虽然我有一点点的小自恋哈，但是我就会想，哦，那个时候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使用那样的词语，哦，挺让我惊讶的。
这跟你的你的父亲对你的从小这个熏陶和教育是分不开的，是吧？
对，是相当相当分不开的。我们偶尔会说哈，文思如泉涌，是灵感的迸发。那么其实有想过吗？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呢？
嗯，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份积累，因为平时映入我们眼中脑海的文字啊，文学经典与小说散文中所使用的词语，虽然我们做不到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但在我们带着求知欲用心读过它的那些片刻，它们就好像已经进入我们的阿赖耶识，然后深深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么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它们就会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以前说读和写就如同呼与吸。
嗯，
有一位作家说，他说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处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语一时却找不出来。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平时用心的积累就会让我们在输出的时候有如鱼得水的畅快惬意之感，那是爸爸培养了我这份积累的习惯。我记得在我们上次两个人做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时候， Rachel 姐姐还朗读过自己写的散文，写得非常的棒。那其实呢，也是从小到大对于文学的一种积累，才能让你写出来与众不同的、非常走心的、让人很感动的作品，对吧？
嗯，谢谢你，春春，也提到了我上次那篇散文
啊，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嗯，其实我更感谢父亲的是，在我遇到情感问题的时候，他耐心的帮我分析解答，想方设法的劝解安慰。有一次我说，爸爸，我知道你惦记我，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好起来的。
嗯，
然后爸爸说，他过了一会儿回我，他说微信上嘛，他说就这么一个女儿。所以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哈。现在说到这个时候，我眼睛里也有泪水了，我就突然的意识到，父母的这份爱还不能化解其他所有在生活中遇到的委屈吗？我想足够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想借助这一期节目，我想对我的父母说，女儿爱你们。我一直认为爱要大声说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尤其对我们的父母，不要把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吧。其实我长这么大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多，小时候是因为他们的忙碌，如今是因为我的忙碌。
是，
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虽然有方，但很多时刻我还是会觉得愧疚。我还想分享一样东西哈， Rachel 姐姐注意到我微信的名字是倾听陈韵，
是
我经常换头像你知道、
嗯、
但是
那句话
对
一直没有换，
但是倾听陈韵这个名字会一直在、
嗯、跟我们说一下这里边的含义是什么，
想听由来哈、嗯、我的爸爸叫陈丕清，清风的清，所以在最开始哈、啊，我写东西的时候呀，爸爸是我的第一位读者，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算是一个笔名，就叫倾听陈韵。那个时候的清是爸爸清风的清，
嗯，
后来我的读者慢慢的变多了，有更多人倾听了，然后我和爸爸商量就把它改成了倾听的清，
嗯，
所以其实这个灵感最初是来自我和父亲的。那我自我介绍的时候的那句话也是非常有用意的，我说是如晨阳一束，光暖色纯，似晨风一缕，爽面沁心，就是爸爸送给我的话。
嗯，
我特别喜欢和父亲用文字的方式去交流，我觉得我们父女的这份交流的方式也挺独特的，当然不会是世间独一份的，但是也不是常有的。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喜欢用文字啊书信的方式交流的人，所以因为我觉得在写东西的时候能给我时间去思考，因为我的内心就是一个很慢节奏的人。那既然说到这儿哈，我曾经录了一段我和爸爸用诗歌来对话的一段音频，我可以在这儿为大家播放一下。我希望这一期节目我爸爸可以听到，他会知道他一直都在女儿的心里。女儿大了，心事多了，喜欢做冰封的江河，把苦恼留在心中，冰冻再冰冻，冻久了无法忍受煎熬，便去寻找希望的火种，将它燃烧。踏遍森林，踩过荆棘，翻越高山，游弋小溪，问问鸟儿，问问花丛，探听月光，诉说于清风。后来呀，女儿发现原来爸爸是他的火种，能解冻他冰封已久的心灵。
女儿大了，心事多成了一条河，愉快时欢乐流淌，苦恼时便冰冻起来，再诉说。问春风，春风回答和煦；问夏日，夏日回答火热；问秋雨，秋雨回答悲凉；问冬雪，冬雪回答冷漠。懂事的女儿希望爸爸能给爸爸剁，可是爸爸只能用自己的沧桑为女儿提供一份参考，而不能用也无把握的愚蠢做理由，把女儿的幸福和权利剥夺。
问问那些经历了春风和夏日的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回答说，和煦火热。问问那些经历了秋雨和冬雪的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回答说，悲凉冷漠。不想学那只小马过河，还是应该自己趟过。
别人不是我，我只是我自己。爸爸提供的参考会像一把尺子，供我度量和定夺。你那如山般的父爱，让我没有权利说，没有权利说。您对女儿的那份惦念与关爱是剥夺，那不叫剥夺，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就是我和父亲的交流，简单直观的就可以感受到这份深沉的爱吧。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听到你们这段像诗一样的对话。
爸爸的教导总是让我很受用，会替我解开谜团，拨云见日。不过其实现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不想和爸妈说太多了，我怕他们担心了，因为他们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了。然后我意识到我好像才刚刚长大呢。过几天父亲节就要到了，在这儿我特别想对我的爸爸说一句，亲，节日快乐。我好像第一次叫我爸爸亲。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词，就是用在父亲的身上，
是
称呼父亲为亲。
因为女儿就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嘛，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叫我妈妈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
你妈妈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吃醋。
我聊了我的父亲哈，我很少听 Rachel 姐姐说一些关于你和你父亲的事情，那今天父亲节要到了，我说了这么多，我也很感兴趣，我想听听 Rachel 姐姐跟我聊一聊你的父亲好吗？你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什么都可以。
谢谢你晨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呢，我平时谈父母比较少吧，但是比方说在朋友之间我聊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我妈妈。因为你爸爸的给你的那个角色正好是我妈妈对我的同样的角色。在我可以说小时候包括现在，我妈妈是那个给我最多鼓励的，就是正面的积极的鼓励的那个人。她会经常的比方说无论我做什么，她都觉得我是做得很好，她就是表扬我的。
在这我也要加一下，我怕我妈妈吃醋。但是因为是父亲节嘛哈，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还专为妈妈做了一期母亲节的节目。我妈妈跟你妈妈也是一样的，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对的。一直都是精彩极了，表扬鼓励。那 Rachel 姐接着分享。
那接着说我妈妈，我先说一下我妈妈。
好，
在我说我爸爸之前，因为我妈妈的确是那个给了我最多的正面的鼓励的那个人。她一直是我 背后的最大的粉丝，可以这样说，我们互相粉丝了，
互粉
互粉。对，嗯，从小我妈妈她会非常尊重我的这个意见和愿望，比方说我想学什么，她会总是在积极的帮助我、鼓励我，
嗯，
啊，给我一些很正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妈妈也是我最贴心的闺蜜，那我有什么话我会跟我的妈妈说。那现在反过来说我的爸爸吧，嗯，我听到我的爸爸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因为可能我爸爸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可以说从小他对我跟我弟弟，我还有一个弟弟，
哦，
都非常的严格，
只有两个孩子对吗？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的那种模式。嗯，爸爸对我们要求很高，那他很少表扬我们，就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出这一点，他很少表扬我们，但是我知道他内心不等于说他不认同我们，
嗯，
只是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他也不太善于去表达他对孩子的这种情感，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在我理解，
嗯，
其实他是爱我们的，而且非常的爱我们，但是嗯，他更愿意把他的这份情感隐藏在他的心里，嗯，而表面上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嗯，
但是怎么说呢，我非常感激我父亲的这份严谨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因为他跟我的母跟我的跟我们的母亲的性格和这个教育方式正好形成了一个对比，
嗯，
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模式的两个面，比方说在我爸爸对我们很严格的时候，在教训我们的时候，那妈妈会在旁边静静的等他教训完了，然后跟我们说爸爸是为了你们好。嗯，怎么说呢，现在吧可能因为爸爸年纪也慢慢大了，他的性情比原来温柔了很多，
嗯，
他开始跟我们聊天，很有时候甚至是开玩笑，或者说会聊一些他平时就是小时候不可能聊的一些内容，一些事情，比方说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个退休生活里的发生的一些故事呀，他以前的工作的一些事情啊，他的同事啊，他的朋友啊，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喜欢看的电视啊书啊，他会跟我聊，
他变得越来越温和，
是的，他变得温和，
其实我们说是温和，嗯，其实曾经他也是这样的，
嗯，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他越来越接近那个真实的自己吧，
是
我认为
他把他的这个心扉
打开了，
对，向我们打开了，
嗯，
那让我看到了一个另一面的他，其实这个才是完整的他，嗯，那有一件事情是让我非常触动，和可以说每次想到那件事情我会比较伤感，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国外很多年了是吧，那父母还是住在国内，对父母的那种思念是可以说言语难以表达的，
理解
只能有时候只能用眼泪来表达，是吗程程？
对，
嗯，
这个我是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
是，那我父亲，嗯，
尤其作为女儿，
是我父亲，他一贯以来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非常的坚强严谨的一个那种性格，很少表达他内心的那种伤感，但是在上回我回国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要回来了，我们在机场，父亲来送我跟孩子到机场，那他是在旁边偷偷的流泪，
是我妈妈每次是这个哭的角色，
嗯，是
流泪。
我妈妈反而很坚强，我妈妈很乐观，但是我的爸爸，当时我看到他这么的伤感，而且还不愿意让我们看见，这一幕真的让我
心疼，
很难受。是，嗯，那好吧，就说到这么多吧。
嗯
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父亲节马上就到了，是吗？
你有什么礼物吗？
是，我有一个特别的礼物想送给我的爸爸，想告诉他，我也一直在想他。
是你写的散文吗？
嗯，我写了一首小诗。
好，上次我的节目听散文，这次你的节目听你的小诗。
对，这首诗是在前两天一个晚上，我想到我的爸爸，
是灵感的迸发。
是，
好。
流着眼泪我把它写下来了。
那你流着眼泪把它读出来好吗？
其实我录了一个录音，因为我怕我今天如果现场读，可能这个
情绪上
是情绪可能。
那我非常着急，你给我们播放一下吧。
好的。
风中低着头，让雨水将它淋透。它抖落身上的水珠，依然散发出幽香。那香气弥了眼，弥了眼，他呼吸着，微的尘土飘过又落下，他依然看着天边的那片云。就是它了，那棵阳台上的茉莉花，我要把它献给我的爸爸。
好感动呀！那 Rachel 姐姐，我可不可以再喧宾夺主一下哈、啊？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家庭生活栏目的主持人呢？
完全没问题。
我想知道，我有用心听你这首诗，包括背景音乐，包括你这首诗的主题，你为什么会用茉莉花的这个主题？
嗯，用茉莉花是因为我的爸爸他特别喜欢茉莉花。那我怎么会知道呢？不是他跟我说的，因为他。你知道他小时候不会说，
是你的观察、
哦、是我的观察，因为他最爱种的一种花就是茉莉花，我们小时候阳台上满是茉莉花，都是爸爸种的。
那家里每天都会有茉莉花香、
是的，当茉莉花开的时候，整个阳台那个就是那种香气迎面出来。
哦，你爸爸是一个好有生活情调的男人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你曾经送给我 Rachel 姐姐曾经送给我一瓶很精致的香水，就是茉莉花
是
味道的，我还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也跟你爸爸喜欢茉莉花有关系吗？
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用的这个香水，就这个香味就是茉莉花的香味。我觉得哈，当然不是说刻意的要去买这个茉莉花香型的香水，
嗯，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每一次去闻不同品牌，
潜意识当中
都喜欢这个味道，
都喜欢这个味道。
原来如此，
嗯，对，还在这个，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诗歌当中提到了这个茉莉花的性格，我把这个茉莉花的性格形容成是，低调、内敛、
内敛，
对，不善言语、清雅，
是的，
嗯。
这就是你父亲的性格。
对，这是我认为这就是我父亲的性格。然后里面也提到了他在望着天边的那片云霞。
嗯，
那么这里边的霞指的
就是
我。就是你。是，所以的话我在想，我爸爸对我们的爱和思念是没有停止过的，
嗯，
所以我想把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个小诗里边，然后送给他。
写得非常好，嗯，读得非常好，而且特别的有深意。
谢谢，
很感动。
谢谢晨晨。嗯，那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哦，
已经快到我们，这个，
又到了尾声。
对，尾声了。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晨晨，比方说我想了解在你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事情，比方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嗯，
你在比方说中学大学经历过哪些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再包括就是说你平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嗯，
我知道你有很多兴趣爱好。
是的。
那关于这些，当然还有你的孩子是吧，
嗯，
孩子是你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的。
关于这些呢，我希望能够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请你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吗？
好的，我非常的愿意，特别感谢 Rachel 姐姐邀请我到第一次来参加家庭生活的节目，
嗯，
很开心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聊了这么多。然后再次强调哈，这一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父亲的话题，把这期节目献给我们的父亲，大家晚安。
同时我和晨晨在这里也祝愿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听众朋友们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